好，首先呢，这期节目我们要感谢飞鸟凉不凉的游戏营运观察小站授权本节目使用台湾游戏产业发展与行销洞察这份资料。那这份资料呢是由 F Annie、巴哈姆特、艾卡拉提供数据，并由飞鸟凉不凉汇整公开的。各位球友若对本期节目所使用的数据有兴趣啊，可以到飞鸟凉不凉的游戏营运观察小站下载这份资料。在这次节目的发文以及叙述栏之中呢，我们也会提供飞鸟凉不凉粉丝专页的贴文连结。好，那结束刚刚那一段像 FBI warning 一样的东西以后呢，终于可以进入我们的正式节目啦。好，那大家好，我是宇嫣。
嗨，大家好，我红佛。
欢迎收听一起打乔尔夫球。
耶、又来到这个不知道多久一次的垃圾话，嘿，太开心了。
啊，其实我们现在蛮稳定，是两周一次的。
而且今天我们的垃圾话其实没有那么垃圾，
对，我今天是有凭有据的垃圾话，大家一定很感动。
对，我们的垃圾话他妈竟然有查证的，你知道吗？
我们这次何止查证，还有参考资料。
对，还获得授权了。
对，我蛮意外的，我蛮想说我们这种小小节目人家真的会管我们吗？
太神了，太开心了。好了，反正再次感谢飞鸟凉不凉授权我们用他呕心沥血做出来的认真的观察报告了。这个观察报告我们算是获益良多了，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那我们也想把我们看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了。那如果你对这个观察报告的有兴趣的，现在可以去看看。如果你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提到东西我们应该也会大略跟你们讲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哎，那今天呢，主要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我是一个读文组的，阿红佛是一个读理组的，那我们就按照刻板印象来分配一下我们的工作。来，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说说看。
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今天读文组应该是要丑女吧？不是，好啦、读理组应该是要丑女吧？不是啦，读理组就是来读一点数字嘛。那他这个报告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数字啦，所以就嘿。我就负责念数字的哈。
对，那身为一个连圆饼图、折线图、什么长条图都看不懂的人呢，当然就是来分享一点经验啦。
好了，那他这个报告第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在聊，就是台湾游戏，因为台湾的游戏除了台湾自己的游戏，受各国影响也很深嘛，像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还有中国，最近这几年中国的游戏算是大举入侵啦，反正就各国受各国影响很深。那宇嫣，你这种讲故事的东西就交给你了吧。你自己玩游戏的经历是怎样？
我只刚刚听到中国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而已，我脑子总是会浮现什么超不过人家就买下人家之类的话。
最近腾讯不是又买了一个？
对啊，我记得买什么，我好像跟你分享过，突然想不起来。
小小大星球的发行商嘛，对不对？
对，小小大星球。
最近周明音这些新闻都是掌握的一清二楚。
毕竟我们要开始周明音了，我们改版了，各位球友可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看看。
对
对，好，那回归正题啊，编年史的部分哦，那基本上呢，就是街机游戏时期嘛，没有什么机会遇到了。
对，
但是单机游戏时期，其实我多少碰过啊。那这个单机游戏时期，最主要的就是1995年到2000年那一段时间的轩辕剑。那红佛这时候可能会很好奇啊，
怎么？
他没有反应过来。1995年到2000年，怎么看我都还不到4岁，我怎么会玩过游戏？
先跟你讲。虽然这可能是你第一次发现这件事，但那个时候的游戏其实我也是有玩到的。
哦，你有玩到啊。
就是我不是真的在那个时，你是真的什么2、3岁就开始玩游戏吗？不是吧？
我幼稚园的时候就在玩单机游戏啊。
好吧，你牛逼，请继续你的表演。
对，所以我小时候是真的拿过我妈的轩辕剑天之痕来玩过，我还翻过攻略本。
厉害。
对，所以我可能会读文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看过，为了看攻略本去学读怎么读字吧。
对啊，所以你还没学注音就会读字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学读幼稚园的时候就会念字啦，只是有些字看不懂而已。
会吗？啊，算了，我都不记得了。
好啦，就是有些人天赋异禀嘛，所以他会读文组。
好，
对，然后出社会之后被人踩在底下嘛，赞
也没那么过分了。
好啦，所以哦，结束这一部分呢，对，就是，但其实天之痕呢，其实我也想不起来了。对，但要怎么说呢？他的风格其实还是蛮迷人，我觉得就算到现在，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游戏。就是我玩天之痕嘛，他其实有很多水墨风格的游戏画面。对，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就算是融入自己文化风格的一种游戏啦。对，但毕竟那已经是一个要怎么讲，就跟喝酒喝多了一样断片的记忆嘛。
对，
所以我们还是从比较有印象的东西来讲。好，那简单来讲呢，就是线上游戏时期啦。
哦，对，线上游戏真的是相对来说印象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啊，你有玩过什么线上游戏吗？
玩最久的就是三小侠吧，
哦，
然后我在里面都是当 play game 啊。
哦，三小侠嘛，我都用 Moonlight Engineer 大杀四方，
敢开挂狗。
哎，对，我就是挂狗。我们等一下讲 RO 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更夸张的事情。
嗯，好
好，那现在游戏时期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有会诊那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比较值得提出来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啦。哦，那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其实早期的网络游戏就是蛮注重社交性的。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网络游戏哦，
对啊，哎，还是那个太早期了，你没玩过。
我完全就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跟别人玩那个《热血江湖》，还记得这款游戏吧？
哦，还记得
那时候，哎，欸，那时候好像已经有 MSN 了，对不对？
嗯，
但是那时候我就没有在用 MSN， 我们互相玩游戏都是跟大老板一样，我们都直接打开手机，然后互打手机，手机就放在那边，然后把它当语音聊天，相当昂贵的聊天方式。
好有钱，真的好有钱。哦，你只差不是放黑金刚在旁边而已。
那时候黑金刚已经过时了，不然我大概就会跟惨狗啊一样放黑金刚在那边聊天。
这个真的厉害，我是料想不到。对，然后我以前小时候玩游戏还没那么夸张啊，基本上那时候也没有想过要玩边玩游戏边跟人讲话这样子。但毕竟说句实在话，然后那个时候，哦，简单来讲就已经是一个社交性蛮重的东西了。我相信你可能你应该没玩过 RO 嘛，我记得
完全没有。
哦，对，那 RO 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都很流行那个老公我要去当兵了嘛，对不对？
对，
哦，这个应该是从仙境传说开始吧，我觉得。
嗯，
我觉得最有可能，因为仙境传说就是那种可爱的韩系纸娃娃。
对，
欸，然后他就出现了那种网公网婆现象啊。哦，尤其是祭司长那么漂亮，每个人都想娶一只祭司回家。
那个时候，网公网婆到底可以干嘛？是 RO 真的有结婚系统吗？
后来真的有结婚系统啊。
嗯，
对。那我不知道这样卖我妈好不好？她就是真的有网公，然后玩得很开心这样子。
哦，好。
对。哦，听我爸说是曾经就是跟他那个王公聊天聊得很开心，聊到把我跟我弟丢在那个公园里面，然后不管我们。
这么浮夸的吗？
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
厉害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精神面会这么黑暗哦？因为我从小就没有受到关爱啊，不是
弗洛伊德啊。
对，我是弗洛伊德，我只差没有跟你说我幸运没有被满足而已。啊，
看。
好，然后闲话休题啊，那个这个网公网婆现象嘛，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就算到现在其实还是会有网公网婆啦，只是我没玩过那种手游的线上游戏，因为我觉得玩那个有点强啊，我宁可就是用滑鼠去练功，我也不想用那个奇怪的虚拟摇杆去练功，那感觉很怪。哦，那组团练等的现象哦，其实这个部分呢要怎么说，应该是在RO 免费版开始之后，我在线上，我在那个玩免费版的时候才比较有这种感觉。毕竟知道听过 RO 的人应该都晓得，就是以前的 RO 是一个只有机器人的游戏，就基本上是机器人大战，
都是外挂啊，
都是外挂。
看，
对，这个外挂多到成都是泛滥成灾的。哦，那不瞒各位说呢，我甚至为了开外挂哦，去学怎么写脚本，
这么厉害哦？
对。那年我才高中而已。
欸，高中？
对，那个时候我玩免费版。
哦，好，合理。
厉害哈。
厉害。
哦，厉害。 那因为我觉得一直到后面才出现那种组团练等现象，因为到100等开始以后，就是后面的练等啊已经不是一个人可以负荷的。他通常你自己一个人慢慢的去敲一只怪，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因为讲实在话，在100等后面的练等地图通常都是你走进去之后，你一个人很难敲怪，你是被一群怪敲。
以前游戏就是喜欢这样设计，越来越难堆叠的。
对，但这个堆叠很有趣，我忘记他是什么时候开100等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以前转身之后满99等就没了。
哼，
然后后来出三转才有100等。那这个我不晓得，就是如果球友有玩过的话，就应该有听过什么岩洞练团啊，什么海底练团啊，海山练团啊，这种名词应该是真的玩过，而且玩到100等以后才知道的。
对
啊，像你就完全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完全听不懂你在攻啥笑。
嘿嘿，对，然后对，还有重点还有一个叫团战跟成战，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相比现在的那种什么动辄就主打万人团战的游戏啊，万人国战嘛，你应该看 YouTube 的时候都会看到嘛，对不对？
我现在都装 Premium， 嘿嘿嘿。
哦，
好，我不要这样用。好了，我知道了，万人国战，
这是资本的胜利。我们要谴责这种小布的乔雅行为。
不是哦。你在那边看广告是被 大公司钳制住你的个人资料哦。
那所以我选择了一个比较无产阶级的做法，就是装 Adblock。
啊，无产阶级胜利，太棒了。
对，无产阶级胜利。
好
好，那回来了。所以我其实也没有玩过现在那种游戏，但我不晓得那种什么猎王的纷争算不算的。就是我自己玩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说那种游戏好像比较偏重一种个人能力的展现。或者是像猎王的纷争就是一种合作嘛，对不对？
就现在的什么万人国战，它的合作感没有以前那么重的。
对啊，
以前的那种比如说像新风之以前的风之谷打炎魔，那个是真的要合作，不合作真的会死人的那种。
对，这种而且以前是合作还会死人。
对
对，你以前岩盔要买的，丢100万给别人，然后人家带你进去拿，而且他还会避免你在拿的时候拿到之前就死掉。那个都是开一整团然后进去大家分钱的。
对，其实就是这种像魔兽世界吧，我记得也是这种分钱打团的机制，就是真的是蛮有趣的。
对，那所以呢，回过头来讲，就是我个人会认为这种就是一种机制吧，它会鼓励玩家在某个时间点上线，然后你上线的时候你能增加群聚那个嘛，向心力嘛，不是群聚，最近可能讲群聚讲习惯了。增加向心力嘛，然后并且在这个机制里面给予适当的回馈啊。
对，以前的游戏是鼓励社交的啦。
对啊，例如不是风之谷，例如仙境传说，它就是工会会有技能，然后它的技能就会给你特别的一些能力之类的。那这个东西都是加入工会才有的。对，那很遗憾，我加入的工会都是大家一群人在南门、在东门打屁聊天，所以从来没有打过团战。那我们的工会都是我玩过的，我玩仙境传说的时候加入的工会，就是连开团都很难得，
交友工会了。
对，真的是交友工会，就是只有我这种练等狂人要开团的时候，大家才会零零散散的哦，来练团啊，好啊，组团啊，够够啊，这样子。哦，走吧走吧，
他们都是来聊天的。
对，然后再来呢，回到网页游戏时期啊，我们网页游戏时期这个我们应该都大家都有经验嘛。
对，玩这个就完全就有了。
对，尤其是这种早期被 Facebook 荼毒的新世代。
hey， 对，我们就是网页游戏最有名的就是什么那个快乐农场跟快乐水族箱。
对，是吗？开心农场，开心水族箱。
完全就记错名字了。
没关系啊，反正在英文都是 Happy 嘛。
对对对。开心农场我跟语言还有一起玩过啊。
这么真没印象。但我
完全就去偷你的菜，然后你就说我都开外挂啊，你放虫我开外挂，他就会自己把它除掉。干，
好，你可以你的干话可以再继续，这绝对不是我。
我记得以前你玩的时候，你完全就有开挂吧？开心农场
没有？
还是没有？
农场我没有开挂，
真的假的？
而且我连开心农场都是常忘记去搜的人。
好吧，
对，那。资料里面提出来的优点、啊、我觉得这蛮有道理，也不必安装谁开谁玩，
真的。
对，手游跟网游的不同，就只有前面那一个部分而已。
对、
欸，手游安装，那、我们的经验大概都一样嘛，就是开心农场就是种菜按下去，上课等时间，下课回家看，
真的。
对，然后你如果按的时间没有算好，就是回家的时候干，妈被偷了。哦，就大概这种感觉吧。
嗯，
哦，那我自己有玩过一个希腊背景的经营的网页游戏，但我忘记它的名字，我后来也找不到。
我好像有玩过，但是我没有常碰那个游戏。
对，我是比较常碰那个，所以我对偷菜没有兴趣。
嗯，
对，所以你那个真的搞错了。
嗯，
那个不是我。
你确定？好吧。
对，我真的很少碰开心农场。
我记得比较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那时候国中考高中，国中到最后你还是被压着头读书嘛，所以然后被压完之后就发现啊，那我现在要干嘛，就是刚考完试那段时间我有点回到家不知道干嘛，因为不用读了，然后就所以现在
失去了方向，
现在要干嘛，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可以玩游戏耶，然后我就打开了某个火影忍者正版授权的网络游戏网页游戏，哦，直接给他玩到天荒地老。我
听到忍者，我只想到忍斗外传，
玩忍斗外传还比较好。我玩什么火影忍者正版授权，现在听起来就超愤的，但我那时候玩超爽的。
我、不知道、欸，可能是因为现在正版授权四个字都跟愤有关。
对、啊，
那就其实那个主要就是因为当时的手机。大家都还是智障型的嘛，
对、啊，就不能玩哦，
也没有办法随时开网络，所以等待的时间基本上不会空虚啊。我们不会像现在一样，你如果玩什么，那叫什么部落冲突嘛，王国纪元嘛 ，K6 金属盟啊，不，不好意思，哦，对不起，哦，不行，我一直想要那个，哦，铁的纪律，哈哈哈哈，哦，大家好，我是 K6 金属盟盟主。
K6V 萌金属王
啊！哦，好，回过头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各位球友，我受不了。
干，等一下，他们刚刚那一段戴耳机的人耳朵全部被干翻了，
真的。哦，那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看嘛，随时看，所以你等的时候就不会空虚啊。因为如果是现在你有手机玩，就会想着，哎，干，他到底是好了没？他、啊、好了没？这样子，对，那。页游的游戏模式其实就刚好可以配合的生活作息嘛。那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上班族啊，边上班边开网页啊，
嗯，
所以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就是刚好配合生活作息啊，长时间的等待啊，我们就靠上课和睡眠度过嘛。
对、啊，哎、欸，其实我记得到后期像什么《碧蓝幻想》啊，然后那个造船的那个剑 C 舰队收藏，
你说剑女人啊？就贱女人跟贱男人啊，
对，还有刀男人啊，
贱女人跟贱男人，
为什么是贱男人
啊？因为刀剑啊！啊，不行，讲到刀剑，我就想到有人走进刀剑 only， 然后 cos 成 SAO， 还问说这不是刀剑长吗？我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贴文，真的太低能了。
这么低能哦！好，等一下，我觉得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个贱女人、贱男人，就是到后期很流行的日本页游啊，就是舰队收藏，还有刀剑乱舞。那刀剑 only 的同人厂，就是那边只会有刀剑 only 刀剑乱舞这个 IP 的同人志展场。
对，但毕竟手写都是刀剑，
对，所以人就。拿着双刀冲进去了
对，对，所以 对，你刚刚讲到后面那两个机我都没玩，我也是看别人玩，而且我记得剑师有那个吧，锁 IP 位置。
我记得好像还是蛮多人玩，但我也是没玩的人啦。
对啊，这都要用 VPN 就比较麻烦了。
而且到那时候就已经跟后面单机时代那些的重叠了，所以还有手游时代重叠，所以可以选择的就比较多了。
对，但是后面出现了一个东西叫碧蓝航线，完全收割了这种把战舰女体化的那种 风潮啊。
对
对，反正捏捏一个比一个大嘛。
最近听说碧蓝航线太捏捏太大的被和谐了。
哦，
还有一些声优也变成哑巴了，因为那些声优去过靖国神社。
哦，我还以为是辱过华之类的。
也是辱华去靖国神社，
对啊，因为崩坏三也有一些角色的声音变成哑巴了。对，
好。
那回到手机游戏的部分，
嘿，
哦，那我刚好经历过那个嘛，刚好赶上智慧型手机，我第一只手机是 Xperia X8，哦，那个时候索尼还没并购 Ericsson 嘛，对不对？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只智慧型手机是什么。
我记得是 LG 的，然后那时候我都在玩什么？我都在玩，欸，那时候我最红的游戏是那个扩散型百万亚瑟王。
对啊，那个就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的游戏。
对啊，但最靠北的是那时候它还限制只有部分的手机才能玩，然后我的手机不能玩，然后就心痒痒。
欸，
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
对，反正管他的，
嗯，
哎，反正他们就是能哄嘛，对不对？
对，
哦，那其实我第一款真正沉迷的是神魔之塔，
哦，
敲敲敲，
嘿嘿嘿，
哎，那个时候刚好我第二只手机是 HTC Desire 啊，哦，那在当时其实算是蛮机皇的手机了嘛，
对，哎，那时候蛮有名的啦 Desire。
对，但我们要先声明哦，哦，本节目没有刚刚提到的索尼跟HTC 的赞助播出，所以我没有在帮他们打广告，也没有在工商，更不用说 HTC 的手机现在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其实要买好像还是买得到啦，对啊，但是什么索尼啦 HTC 啦都没有找我们工商。可是呢，最近呢三星出了一款手机，我觉得相当的不错。没有，我们不会收到三星的工商的。不用想了，
以后啦，等以后，等以后，
等以后，等以后，
要梦想。
好，有梦最美，啊，有梦最美。
对，那神魔之塔呢？基本上就打玩过都知道啦，哦，对，嗯，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讲的，哦。那神魔之塔呢，就会带到一个东西嘛。不，如果现在还有在玩神魔之塔的球友，就小大概都晓得，那神魔之塔动不动就是基本上每一年在巴哈的那个嘛，都会拿到那个嘛最佳游戏奖啊。
对啊，就始终粉丝啊，就有一票。
对啊，所以巴哈姆特的讨论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嗯，对。
哎，那红佛，你看这些数字会有什么感觉？
哦，哦，好，反正巴那个飞鸟凉不凉，他的东西，他有整理出一个，就是从10年开始吧， 10年开始之后，各个不同游戏的讨论度。那最近这几年讨论度最高的，肯定就是手机游戏嘛。那不过其实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出一些蛮奇妙的事情，像11年的时候 PC 的单机游戏突然往上爆冲了一段，我那时候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现在在猜应该跟卤蛋有关啦，你觉得呢？卤蛋应该差不多11年的时候吧，
名字可以自己取，欸，呵呵。
大中天，
对，
我猜应该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啦。那其他大部分都是合理发展吧，就是 PC 线上游戏跟网页游戏都是一直低迷啊。13年那一根网络游戏，我猜应该就是舰队收藏啦，嘿嘿，
嗯，
舰女
最后垂死的挣扎，
对，舰女人最后的挣扎，
还有舰男人啦，
对。然后不过最近有一个对于我们这种玩单机游戏，已经完全变成玩单机游戏的人来说，比较好的消息就是 PC 单机游戏的讨论度完全就有上涨，就是已经快要跟手机游戏黄金交叉了。
但我其实不晓得这个 上升是好还是坏。
其实这个可以用很多方面解释。另外一方面解释就是，其实现在手机游戏主要的讨论平台可能已经不在巴哈上了，就 YouTube 反而更多吧。
对，但就是说句实在话，其实我觉得单机游戏的回弹跟 YouTube 应该有关系。
也是啦，
对，像是什么大家好，欢迎收听啊，欢迎收看游戏不止，我是乔伊之类的。
对，就是那些讲那些游戏文化的，会让大家会让越来越多玩家会想要去看看那些单机游戏。
而且就是最近的单机游戏，像红佛，你本身就是很喜欢独立游戏的人嘛。
对，
而且最近就这一阵子，就是我不能确切讲什么时候开始，但这一阵子我们听到的一些单机游戏啊，尤其是独立制作的，通常都会出现很好的佳作。那加上它那个嘛，售价低嘛，
对，
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趋势。像我弟最近就一直推我去地狱打老爸。
哈？谁？
打老爸？
哦，黑帝斯哦。
对啊，那个一直跟我说，哎，我刚打完老爸哎。
黑帝斯还蛮好玩的，真的。我是他一开始一夜的时候我就买了。那真的是就一个 roguelike 游戏来说，他真的蛮有趣的、
啊。对，而且他画面很漂亮，真的，他打击感好好、
啊。嘿，真的。
对，所以真的是上乘之作、哦、大家可以去玩玩看，但一样没有赞助播出、哦、
对。不过呢，好算了，不要再玩一次一样的梗。
好。你刚刚说又想讲哪一间公司吗？
啊，那个叫什么？完了，我连名字都忘了。算了，不讲
了，
不讲了。
对，所以这个黄金交叉，你有什么想法？
黄金交叉，我猜应该还是不会真的黄金交叉，因为最多就是5波吧。而且他飞鸟这个图表，他没有显示他那个数值是他那个折线图的比例是什么？他是讨论的文章数吗？还是比例？还是什么？其实他这边没有讲清楚，但我在猜应该是比例啦、欸、因为我相信巴哈这几年下来应该是向下吧，就是热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我感觉啦。
但他毕竟其实也只有提出这个资料是巴哈姆特的搜寻热度而已。
对，所以我只能猜是比例了。那
不过作为台湾地区的指标应该还是很好的一个指标啦。
是没错。
啊，我这里台湾地区不是只说它是跟中国怎样的都没的、哦、大家不要自己不是乱想哦。
对。
哦、
好了，那反正希望哪天大家会开始慢慢放弃手机游戏，然后转而投入其他的东西。
对。
虽然说实话应该还是很难，手机游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上手，而且不用钱。
不过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资料里面有提到那个嘛，收入排行嘛，热门度排行嘛，
对
对对。啊，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一些就是手机游戏的怎么维持它的热度哦，怎么经营它的行销这样子。
嗯，
哎，对。那其实我想先提出的一点问题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手机游戏实在是太单调了？
单调吗？
对，就是要怎么讲，应该说我们如果从热门度跟收入来看的话，好像连续三年嘛，2018 2019，哦对，三年，2020、欸、这三年里面好像前十名没什么在变动。
嗯，有吗？
好啦，我就讲前三名好啊。
哦，好，前三名可能是，
对，因为那些收入啊、热门度啊，其实你仔细过去看的话，我们撇除掉这博弈手游以外，就那种什么星辰 online 啦，
然后什么
娱乐城啊，
对，那些不算的话，
对，其实你会发现，真的就是游戏好像就那些而已，
是吗？
我自己看的感觉啦，
因为飞鸟凉不凉他的这个东西得出来的结论是，其实台湾玩家很善变的、欸、像
对，他是提出很善变了，但我自己会觉得说他前十名的重复度还是有的，
就是你说游戏类型吗？
对，因为他主要是那个嘛，主要是他会有一些新游戏挤上来嘛。
对，
但你会看到有一些游戏就是他只是排名下降而已，但他还是在里面，在前十名里面。
嗯，
对，我觉得公主连接三年都在嘛。
哎、
对，
第一年他让半年，他让了快一整年了，所以不在。
哦，对，他让一整年，啊，关老爷三年都在嘛，天堂二也是三在两年嘛，对不对？
这个我感觉他就是经营出自己一群很死忠然后很盘的粉丝了。
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连接到后面的老 IP 跟二次元来谈啊。所以我只是提出这个想法，因为我自己
要怎么找出自己第一群脑粉嘛，对不对？
对，哎，对，这个第一群脑粉要怎么找呢？你怎么想？哦，那这个资料怎么提？啊，
不行，第一群脑粉要怎么找？先创个邪教啊，
啊之类的啊。我们先从那个游戏，我们先从动画、漫画就削他一笔周边嘛。
对，
然后再出个游戏，再削他一笔嘛。
对，就是要削爆这群宅男的钱。
对，所以呢，你要我们再来就要谈 IP 啦。哦，
对，好，
哦，
好了，那进 IP 的话，我们刚刚讲这种，你要找到一群脑粉啊，其实就我们之前我们聊聊天堂 M 的情况了，他为什么会这几年都赚这么多钱，对不对？
对，
基本上最重要，他一开始可以让他讨论度这么高，就是因为大概是我们二十几岁、二十五岁以上的人，那时候他们天堂真的是玩得很凶吧？我记得我的印象啊，
我这样说好了。
Hey,
我姑丈他们现在都没在玩游戏。
嗯。
但当年齁，我去他们家的时候看见是什么场景你知道吗？
怎样？
两个人他妈的一直刷天堂啊。两个人下班之后，一个公务员，一个设计师，下班之后我就窝在电脑前面刷天堂。
就那个年代玩天堂是真的玩得凶的。
对，就我们的长辈真的可能有一些是玩过天堂的。
嗯。
对，像我爸反而是玩过《三国群英传》之类的。
哦，
对，
好了，反正就这样讲啊。我爸妈是不玩游戏，但是我小叔叔他听起来是从小品味就很好。他小时候，他以前是玩那个，他以前就玩单机游戏。
哦，他不会是那种还会买那个四家的水星机之类的吧？
你知道 Mega Drive 吗？
这我不知道，
反正那是世嘉一个很早期跟红白机同等级的对手。我们以前我阿嬷家就一直有那一台，所以我小时候第一个玩的单机游戏是《音速小子》。
哦，我阿伯是买过那个 Sega 的水星
哦 ，Se 土星吧 ，Sega Saturn
哦是土星。那没办法嘛，行星有九大，谁记得起来是哪个星啊？
靠呗。
反正一定不是地球跟太阳嘛。
好，对，
对，但啊，还是有七个可以选啊。C 七选啊，还是有七个可以选。C 七取一，选错也很正常吧。
好，合理。
那赶快为自己找借口。
没事没事。
对啊，土星哦，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穿越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了。
好了，反正就我最早。我的长辈接触的游戏其实就不是什么天堂，但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都是玩天堂，而且他们那群人现在都大概至少27、28到40左右了吧，大概是这个年代的人吧。
对，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会有，那主要可能还是40、50啦。我觉得就有那个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在那个年代吧，我不晓得。
天堂面就是打中了，
对，他打中了那一种，你知道人到一个年纪之后就开始怀念，哇，以前的日子有多美好。
而且他们那群人现在他妈的很有钱，就有一堆闲钱，然后有很多时间。
对，毕竟他们那个年纪不是人生失败就是人生成功嘛。
你这个逻辑套到哪个年纪都一样。
没有啊，至少我现在再怎么失败，我可能都还有救嘛。
哦，好，
对，
哦、
他们那个年代，基本上他们那个四五十岁的要失败，可能也爬不起来了。
好，
对， 哦，反正我有很多的很多例子，但这个跟这个无关，所以我们就不讲了。
行啊，
对，毕竟我是亲身经历的。
再老一点就是没有玩过游戏的，所以天堂 M 就是完全打中了点，然后他就学翻了。
对，再老一点可能就是玩 Candy Crush 啊。
对，
对，像我阿妈现在还很坚持都在玩 Candy Crush， 不知道为什么。
我靠，这么屌啊！
超厉害，他快，他应该也70了吧？他玩 Candy Crush 玩很凶，无聊就开始这样子，
就开始玩一下。
对。
应该推荐他玩 Pokemon Go， 这样感觉比较健康。
但他毕竟人在万华，所以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了。
好好好，现在还是不要好了。
对，好了，所以说到老 IP 嘛，那基本上听过我们节目的球友都知道，我本人就是一个老 IP 的重灾户。那基本上这个红佛啊，应该听到快腻了，就好像我的人生只剩这几件事情可以谈一样，
逆渗透嘛。
哦，对，逆渗透啦。我以前小时候家里外面还真的有一间在做水电的。我小时候在玩 RO 的时候，看到外面有逆渗透，我想说，
RO 出黎明的，
大概就是那个感觉。
好，
好，那除了那个花一点思议以外的课长，就是天堂 End 啦。哦，那基本上小弟我就是一个穷苦的学生，我也不会太会花钱，然后自己会。觉得其实玩游戏到了手游以后啊，尤其是《仙境传说》，比起当年只剩下外挂的机器人游戏嘛，我刚刚讲过机器人大战嘛，机器人抢怪嘛，互相抢嘛。对，那现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内挂啦，那我们现在也会发现，就很多游戏都会标榜着放置练等，
基本上就是内挂，而且内挂还更简单，它甚至。不用让真的让你去跑啊，他就直接时间到了，然后就给你一个数字，这样最简单的、啊。
对，那《仙境传说》很显然就是还没那么厉害
哦，
他是真的要开着跑哎、欸，
敢这么烂哦？
对，所以呢，我那时候玩的多凶呢？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朋友知道我有玩，以前玩过 RO， 所以找我一起玩。
嘿，
所以我就那时候玩的多凶呢？我就电脑开着模拟器，还顺便开着远端。时常确认一下我的角色还挂着。
其实这个情况我觉得有点是游戏厂商，首先手游厂商故意的，他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像这些东西其实理论上你可以直接按 skip 或是找个方式让你氪金跳过之类的就可以做到，但是他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他不这样干，他让你要挂着，然后你要时不时去查看他。
对，那基本上对我这种读文主义还读过哲学的人，我就很认真的思考过这样子的问题。
嘿，
就想一想，我他妈用电脑开着模拟器挂着游戏就算了，还挂着一个手游，挂着一个手游就算了，还要远端监控它，这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
听起来超蠢的，
听起来超级蠢。还好我们是这种充满批判性思想的人啊，瞬间意识到了哪里不对，所以我就后来就放弃了。
我觉得是你玩得不够过火，你就应该多开啊！你再玩多开，你再开多开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对啊！我就应该用手机，然后远端操控，这样我才可以一次操控四五个分身啊。
哦，对，但我是我其实玩游戏喜欢主要练一只，主要练一只，主要练一只。对，
可惜了，想得不够远。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它移植到手游之后，其实整个社交性也比较薄弱啦。
嗯，
对，在我自己玩的印象之中，就不会出现什么南门群聚啊，然后用枯树枝放怪啊，然后大家死光光这样子。哦，
就游戏厂商也发现，他应该要让大家想要氪金，不是让大家想要社交。
对，
因为让大家社交赚不到钱。
对，我刚刚正想讲，就是因为我让你坐在那里聊天，他妈的不会给我带来钱，
还会浪费我的流量。
对，所以呢，东门里面聊天的声况也很少啊。那在练等上面，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玩法还是怎样啊。你刚刚听我那样挂很凶，对不对？
对，
我最后其实也才练到70级，等快80而已。
这样子没有多高，对不对？
基本上99才有可能转身啊。但我因为我没玩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完全照抄原本《仙境传说》的机制。
嗯，
对，所以我没有玩到练团。
嗯，好吧，
我也没有进入工会。
行，
所以更不知道有没有攻城战。 啊，虽然我玩网游的时候也基本上都是只是在旁边聊天而已啦。
对啊，就
看你玩那个东西跟玩 MSN 基本上是一样的吧，它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小游戏的 MSN。
你要这么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啦，哦，对啦，但我怎么觉得 MSN 小游戏比较好玩？
干、哦、MSN 小游戏不会想要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钱。
对啊，我以前小时候还会特别找人跟他说：“哎、欸，干，我想玩那个啦，陪我玩。
好
好”好，那就是，而且练等上面其实我也觉得力不从心啦，人物强度也感觉不够，养成部分也很缺少以前的可塑性啊。
你没付钱呐、
啊？对，我也觉得在付费游玩上面要求比较高。
对
对，所以我们
pay to win。
对，这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压迫史，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人生就是不断的被这些狗屁游戏压迫。对，我的情怀他妈一直被消掉。哦，我原本对 RO 就像加入调查兵团的艾伦一样，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快乐，充满着纯真的想象，结果最后变成一个这样毁灭世界的家伙。哦，而且眼神还非常空洞。
对。哎，可怜嘛。
对，那你有没有类似的被压迫的经验？还是你也比较快乐？
其实快乐的被压迫吧，因为其实这种游戏厂商重要的东西就是找到一群脑粉嘛。那除了这些老 IP 用户之外，另外一种脑粉就是死宅男。
对，就是看到大内内就会兴奋的人，例如我，
像我，还有我，嘿嘿，赞啦，
耶，两个痴汉，赞。
哈哈，好了，反正就宅男也是另外一个火山孝子类型的一群人，
地狱不孝子
啊？什么？
哦，没事没事，黑帝斯，然后就是突然又想到黑帝斯，
好，
地狱不孝子嘛。
好了，那所以另外一个常见的手游类型就是二次元的手游嘛，像我们的碧蓝幻想啊，碧蓝航线啊，然后什么公主连结啊这些的。
啊，有时候你在玩游戏之前你先看过其实是本。啊，不，我在讲什么东西。
欸， FGO 我根本没玩过多久，但我看他本看超多的。
我连 FGO 都没玩过，但我看过超多泳装尼禄的本。欸，我在讲什么。
真的啊，就是其实那种二次元游戏某方面来说已经变得有点像电子妓院了吧。
我其实常这样想，尤其是你看我，对啦，你是 premium 的时候你看不到啦。 YouTube 现在广告越来越好笑，知道吗？
都怎样？
有他，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盛行那种就是广告里面只抽卡。
嗯，
欸，对，然后现在就是很多游戏你也知道就是一个比一个铺路嘛。
对
哦，以前是偶尔新三，现在好像变成刻意新三一样。那他们，我最近看到最好笑的广告就是一个什么烈焰战记吧，还是啥小的，也是那种纸抽卡养成的卡牌游戏。
嗯，
欸，然后他们角色内内都设计很大，都很暴露。就 YouTube 的广告上面还要把大腿啦，然后什么奶子啦，哦，全部都打马赛克才能放出来。反正那个真的是，你会一瞬间感到混乱，然后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荒谬。
真的，欸，我记得那叫什么，有一个好像是台湾做的，真的是色情的手游，还是韩国做的。然后他因为这种手游就是要打那种真的很盘的肥宅，所以你知道他找谁工商吗？
嗯，
Pan Piano， 完全 瞄准对客群了。怎么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我，对，我其实比较喜欢春卷，知道吗？入味春卷，我是入味春卷吗？
对对对，
反正就是一个也是弹钢琴的，
也是弹钢琴的。
对，而且我其实比较喜欢 Pan Piano 以前的影片。
他现在太露了吗？
对啊，他以前那个 cos 比较负责任啊。
现在都是，
你知道他弹黑魂的时候，他真的穿着那个，
真的穿那个盔甲吗？我记得
他真的穿太阳骑士的盔甲。
嗯，
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名字叫索绪尔，那这个你可能不晓得。那如果跟我一样读文组，听到索绪尔，基本上都会开始精神崩溃了。
好，
哦，他是我们的 语言学之父啊，哦，符号学之父啊，还傻小，管他的，反正我现在脑子已经开始混乱了，你可以继续讲，我要先混乱一下。
好了，不过我是没有看 Ben Pian 哦，但是看到他的那个他这个行销方式我是相当认同的，他就是要找一群好色的人，那 Pen Piano 里面就是一群最他妈好色的人，
真的
厉害。
对，
而且 Pen Piano 的观众组成不是只有台湾人，一堆是各国的绅士都在里面。
对，而且还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很台人才去看 Pen Piano 的。
那是什么？
一变态啊。
哦哦哦
哦，你到一变态的 cosplay 区有他妈的 Pen Piano 吗？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你知道一变态上面还有蔡英文的论文吗？各种东西都有。
这我真的不知道。
一变态上面有蔡英文的论文，我不知道被下架了没，但是以前曾经有人上传过。
哦，是哦。我们现在不只要看人家的内内，还要看人家脑子里面在想什么。
我把你全身都看穿。
真的，最好把你脑子也看穿。
那我是不是也该找 Pen Piano 工商？
你要先有钱
干。好，我没有那个钱，算了吧。好了，那当然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吸引到一群盘子的方法啦，比起什么找肥宅或是找老 IP 卖情怀的，有个更简单的方式，自己养一群盘子。怎么养呢？让他中毒，让他对你这个游戏上瘾，让他脱离不了你这个游戏，让他抛家弃子，然后把所有钱都砸下去，然后甚至去借高利贷砸下去。
对，我们就把电子妓院变成电子毒品。
什么电子毒品？电子赌场啊。
哦，是赌场哦。哦，反正就跟烟毒还有赌差不多嘛。
对，
哎，
对，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电子赌场，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最厉害的手游星辰 Online。
对，每天都有新机台哦。对，他也没有赞助播出啦，我只是常有时候打开电视看到广告而已。
这种博弈手游真的是在最近也是红到靠北，也不是，他其实一直都是因为博弈手游就很屌，就在飞鸟凉不凉他的这个东西里面，他有一个是在讨论度的排名吧，然后有个奇迹 MU 是不是也是博弈手游啊？还是不是？
嗯，某种程度上算是啦。
哦，
就是要你氪金的部分算是。
哦，好，反正就这类的博弈手游讨论度都超级低，但是赚的钱都他妈超级多。去年星辰 Online 好像是第二名吧？
那毕竟那不用讨论嘛，那是手机开着开始拉吧。
对。他就是赌场是不需要讨论度的。
对，你有去过网咖吧？
有啊。
啊，就是他很厉害。以前网咖就常看到那种包台，然后人不在电脑前面，然后一直在转星辰的那个。
啊？真的假的？
你没看过？
我没有看过那种场景。
哦，我是看过啦。啊，现在就变成手机放着嘛，啊，还不用包台了。
哎，我记得我好像。我有一次去一个什么那种永和豆浆那种的店，然后有个人就是边在做烧饼，然后边在玩星辰 Online， 他就边做，然后眼睛一直看着他的那个手机，然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干，真的跟中毒一样。
对啊，他煎的东西有烧焦吗？
是还好，就是，
哦，那就好，
嗯，没事。不过这也是。因为台湾这也是算是台湾现在游戏产业比较悲哀的一件事情。现在台湾游戏产业不论代理商啦，论制造这边的，大概就只剩做博弈游戏还有文创产业这两种东西了，对不对？
啊，就一个赌博一个诈欺嘛。
文创产业算诈欺吗？
我觉得啦。
好啦，但其实感听起来文创没有比较好，但不知道，其实我觉得现在游戏厂商还是要重新思考一下，就是如果多做，其实博弈手游没有想象那么好做，是星辰 Online 赚很多不代表博弈手游好做，所以其实现在最成功的博弈手游好像就星辰 Online 跟明星三缺一嘛。
对，
这两个好像都是很久了，对不对？
对，准确来说就是博弈手游其实超他妈多啦。
对，但是成功的其实不多。
对，成功不多，所以这个就简单告知一下各位，就是博弈手游好赚，但不是每一个都能赚成这样。
对，所以各位游戏厂商，我知道现在一堆人在做博弈手游、博弈的东西，但是好好想想，不要一直做这个东西。
对，不要再做电子奶子跟电子赌场啊。
好，但是也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不定他们不是在做博弈手游，他们就是在做真的赌博网站。那、哦、那种真的是赚翻了，那就没什么好说了。
嗯，真的。
嗯，其实现在好像可以找到一堆那种赌博网站，完全就有。
不在澳门的澳门线上赌场，在甲乙，
在台湾写的四十七在东南亚，然后叫澳门赌场，这就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哎呀，真的是，哎。充满着诈欺行为，
台湾的 IT 产业真的很棒的。
对。